習近平訪俄分析話，北京挖好兩大陷阱。普京急徵兵專家話，俄羅斯仲有更大問題。前三個月偷渡來美，中國人數創新高。北約宣布幾日內將升芬蘭國旗。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从俄罗斯返回中国后，开始连续接待到访西方嘅元首，其中法国总统同西班牙首相都对习近平谈到乌克兰问题，而学者警告话西方冇意识到中俄合作当中嘅陷阱。请睇报道。
政治学者张俊华3月31号喺德国之声发表评论文章话，习近平对莫斯科嘅访问系一步重要嘅棋，目的系借助其他国家嘅帮助，等北京成为对抗西方阵营嘅主导力量。而西方一啲政客果然正慢慢跌入北京设计嘅陷阱。张俊华话，第一个陷阱就系中俄台面下嘅军事合作。 西方最担心嘅就系中俄建立军事联盟。今次佢哋并冇察觉中俄喺公开场合有任何军事方面嘅紧密合作，但中俄签署嘅15个合作文件中嘅一项已经透露咗非凡嘅军事意义，咁就系格洛纳斯同北斗两个导航系统全面兼容。 张俊华进一步分析话，俄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尤里鲍里索夫话，同时使用格洛纳斯同北斗系统，将大大提高导航嘅准确性同埋可靠性。中国嘅媒体亦静静话俾公众知，呢个能够确保俄军喺执行战斗任务嘅过程中，能够获得更稳定而且精准嘅定位信息。呢个咪就系普京想要得到嘅嘢。西方国家并唔敏感。 梗系盯住北京系咪喺度大批咁运送武器弹药，其实普京正得到佢想要嘅军援。习近平翻到北京之后，与到访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桑切斯随后喺3月31号嘅记者会上边话，佢鼓励习近平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注普京对乌克兰嘅非法侵略。 张俊华话：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最近呼吁习近平同拜登一齐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达成和平计划，呢个就系习近平访俄设下嘅第二个陷阱。等一啲西方领袖开始将北京当作和平嘅希望。张俊华话：目前西方国家亦或系俄罗斯都面临一个艰难选择嘅时期，西方国家开始对自己驾驭全球发展嘅能力产生怀疑。
俄罗斯方面，由于西方嘅制裁同战争，亦都喺度担心明年将面临破产。边个能够笑到最后，确实对双方嚟讲都系一个严峻嘅问题。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00日，最近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逮捕一名美国记者，并指控佢从事间谍活动。
呢个都令俄国同埋西方国家之间嘅关系更加紧张，就俄乌战争下一步嘅走向，专家进行咗解读。请睇报道。美国嘅史翠克同美洲斯装甲车日前已经送抵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透露，乌克兰可能会喺4、5月嘅时候展开反攻。呢啲装备可以帮助乌克兰部队平安开入地雷区。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 总统普京3月30号签署春季征兵令，征召14万7000名公民服法定兵役。台湾国防院副研究员舒孝皇对自由时报分析话，普京下征兵令嘅原因可能就系前线消耗过多，但另外一方面亦可能显示俄罗斯喺乌克兰陷入泥沼，俄乌战争变成消耗战，双方能够消耗到乜嘢地步系一个大问题。 因为西方国家能够提供嘅精准武器有一定嘅限度，目前已经影响到各国军备库存，特别对美国嚟讲，要提升产能亦都唔容易。而且目前西方援助嘅武器都唔能够满足乌克兰希望嘅战略反攻需求，不足以逼俄罗斯坐上谈判桌，亦不足以令到乌克兰为未来嘅谈判获取足够嘅筹码。 所以乌克兰希望其他国家提供更精密、更远程嘅武器。 俄罗斯亦存在同样的问题。舒厚王说，俄国前线的消耗远远超过乌克兰。俄国国内是否能够一直支持普京作战的决心和意志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俄国武器消耗巨大，又因为西方制裁没办法获得高科技晶片。所以俄罗斯精密武器生产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舒厚王提到，日前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州长表示，俄军一个晚黑进行了六次导弹袭击，使用的是 S-300 防空导弹。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 S-300 其实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导弹，具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但现在俄军将它拿来进行对地面攻击，一方面说明俄罗斯地面进攻的能力确实被削弱，另一方面亦显示乌克兰会持续遭遇俄罗斯的远程地对地攻击。而防空导弹的速度很快，与目前俄罗斯常用的巡航导弹速度慢飞行的高度不同。目前西方国家并没有提供乌克兰比较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所以对于这种类似弹道导弹的攻击模式，乌克兰没有这个拦截防御能力。这个就给西方军事援助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未来要不要提供新的武器，譬如第五代的爱国者导弹或者是 F-16 战斗机。舒厚王认为，俄乌双方是不是能够坐上谈判桌，可能就要看今年战况的发展。目前俄乌战况陷入僵局，未来乌克兰反攻的时机还要看西方国家是不是向乌克兰提供精准先进的远程防空武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叶卡捷琳堡逮捕已经在俄国工作六年的31岁记者格什科维奇，指控他涉嫌为美国政府利益从事情报活动。克里姆林宫表示，格什科维奇是被当场逮捕，但并未提供文件或者是影片作为证据。这个是美苏冷战以来第一位被俄罗斯以间谍罪拘捕的美国记者。如果间谍罪成立，可能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西方政治分析人士推测，俄罗斯可能会寻求拿格什科维奇来同美国换筹，或者在其他方面利用他作为外交筹码。拜登3月31日在白宫受访的时候被问及这件事，他仅用三个字对普京喊话讲：放他走。拜登同时表示，没打算就这件事驱逐任何俄罗斯外交官。
公理网站和 NBC 电视网日前引述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CBP 的资料报道，指今年头三个月在南海边境被截的中国公民有4293人，比起2022年全年遭到查缉的中国籍无证移民人数增加一倍多，创历来新高。请睇报道。
报道说，中国偷渡客尝试用各种方法离美，部分人会手持中国护照，先利用免签抵达厄瓜多，然后前往美国。一名来自中国河南的偷渡客表示，他曾经在广州参加维权运动，抗议中共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因为担心中国未来变得更加极权，所以带上16岁的长子偷渡出国。逃走过程中，父子两个人去过11个国家，其中飞抵厄瓜多之后，穿越了7个拉美国家，最终抵达德州的布朗斯维尔，被边境巡逻队拘留，等候10月份上庭。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说，出身中产阶级的中国人觉得发展机会逐渐减少，加上政治形势变得风险增加，所以他们不择手段离开中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梁在认为，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打击低技术工人的生计，再加上美国政府收紧签证审批，美中之间亦有旅游限制，所以一些中国人就会选择冒险偷渡。
土耳其国会通过支持芬兰加入北约的法案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31日表示，芬兰会在几日内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并说这个国家将对这个联盟贡献良多。请看报道。
史托滕伯格在推特发文向芬兰恭喜即将加入北约，他写道，我期待未来几日内在北约总部升起芬兰国旗， 团结在一起，我们就更强大、更安全。土耳其国会经历了几个月的拖延，终于在3月30日通过支持芬兰加入北约。芬兰进入这个军事联盟的道路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史托滕伯格在另外发表的声明中说，芬兰拥有高度有能力的军队、先进的实力和强而有力的民主制度，所以芬兰将对我们联盟贡献良多。北约国家外交部长下个礼拜将在布鲁塞尔总部开会，预计芬兰届时将正式加入北约。与芬兰同样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由于仍然遭到土耳其和匈牙利抵制，加入这个联盟的进程陷入僵局。对此，史托滕伯格坚持所有盟国都同意迅速结束批准瑞典的程序，将符合每一方的利益。我期待亦能够尽快欢迎瑞典成为北约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